好，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完美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或多或少有一个完美主义的情节我们都希望能够追求完美，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又是看到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完美的不完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如果要说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那就是这个不完美是完美的。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完美的不完美"。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完美主义的情节？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会渴望这个完美？好，我们借着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我记得小的时候的话，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充满了很多的好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有很多的好奇，有很多的幻想，我们的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无论什么都是有趣的，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记得我小的时候的话，中国当时还是很落后，我们基本上家里都很穷，基本上一年四季家里面能吃的都是自己地里面所产的蔬菜，像这个茄子啊、土豆啊，还有这些西红柿、辣椒，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很少吃肉，只有到逢年过节的才吃肉。记得小的时候的话，我们孩子在一起玩，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用那个白开水，然后泡馒头，然后再加几点香油，然后放点盐，就是一个美味，吃起来很好吃。在那个时候的话，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虽然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小的时候很苦但是小的时候不觉得很苦，反而觉得好像是很有趣，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充满了很多的幻想。小的时候当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过年了我们刚刚过过春节，对吗？过年的时候最高兴的事情有三样，第一个就是放鞭炮，男孩子喜欢放鞭炮，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放鞭炮。我们小的时候和周围的邻居一起放鞭炮是很开心的，就邻居的小孩也是很开心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有好多好吃的菜，有好多好吃的水果，有好多好吃的糖还有这个小吃很多东西。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大年三十，然后全家一起包饺子，然后一起坐在电视前面看春节联欢晚会这都是很美好的回忆。但是等慢慢大了之后，然后就发现这些事情不再是那么有意思了，不再是那么有趣了。然后现在大了之后，对放鞭炮已没有一点的兴趣了，然后对这好吃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有趣，然后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我们现在吐槽的这个对象了集体吐槽的对象。所以好像在慢慢长大了之后，然后生活开始变得富裕了，然后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忧愁的事情令人烦恼的事情也好像多起来了。那也好像这个忧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多慢慢的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原来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所想象的那么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有战争前段时间从2014年到现在，到2019年，这个我们知道，到2018年是2019年，2019年一月吧，能够知道那个伊斯兰国，这个战争造成了叙利亚很多的难民，大概有1200万的人流离失所，其中有6700万难民，难民是逃到世界的各地，然后其中有6200，然后另外有六百二十万是在叙利亚境内。然后670万是逃到世界各地，其中有一半是孩子。那我们看到这个战争，我们看到有灾荒，我们也看到有地震，对不对？我们也看到有瘟疫，这瘟疫大家现在正在这个瘟疫当中，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又有海啸，还有蝗灾，从非洲那边的蝗灾，然后跑到印度，然后突然在印度消失了，不知道怎么消失了。OK， 反正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的苦难。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东西呢？啊，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那有没有完美的可能性？那如果没有这个完美的东西，我为什么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完美的概念？啊，我们心里面为什么会渴求完美？为什么我们会盼望完美？所以这都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接着罗马书的八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十九到二十五节，好，我邀请我们众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好吧？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来读一节。罗马书的八章十九节，稍写的一个一字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主啊，也感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天父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所以我们罗马书的第八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在二十节里面他说，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然后在二十二节啊，在这里又说，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在二十三节又说我们的心里也是叹息。然后再回到二十一节，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受造之物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那么这里的受造之物就指的是整个宇宙啊，整个这个世界，地球，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也包括我们人。不但包括生物，也包括那个没有生命的物质。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用了几个字眼来形容受造之物的状态。那第一个是虚空，对不对？受造之物是在浮在虚空之下。第二个是什么？是在败坏，对吗？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第三个是什么？叹息劳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用了这几个字眼来形容受造之物的状态。虚空是什么意思？虚空就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啊，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整个世界都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好像是无头的苍蝇一样，我们也好像是河里面漂流的随波逐流的死鱼一样，啊，随波逐流的死鱼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存在的目的，也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所以这就叫虚空。那败坏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也就是说败坏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趋势啊，我们是必然走向这个败坏，必然走向灭亡。然后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们又不想败坏，我们又不想灭亡，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劳苦，会有很多的挣扎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劳苦。所以这个劳苦叹息就描写出了我们的挣扎。我们虽然很努力啊，虽然很挣扎啊，虽然有劳苦，但是却逃不出这个必然败坏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所有的劳苦，我们所有的啊挣扎，到头来就是一声叹息。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都是不完美的。 但在结婚之前，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我们觉得她很漂亮，对不对？是我们的梦中情人。但是结婚了之后怎么样？结婚了之后也不过如此，对不对？那女孩子也是一样，啊，结婚之前看到一个男孩子，觉得好帅，对吗？觉得很帅，然后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到了结婚之后，然后发现他一身的臭毛病，对吧？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我忘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啊，但是那里面有一对老夫妇，有一群这个后辈，然后请教这位老夫妇，啊，说你们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这个老太太就说一个字，就是忍，然后四个字就是一忍再忍。所以结了婚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找的配偶是不完美的，啊，你的先生是不完美的，你的太太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婚姻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家庭是不完美的，啊，我们的工作也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找一份能够赚大钱的工作，对不对？但又是自己很喜欢的工作，所以就很难，要么是自己不喜欢，要么是赚不了钱。我以前是做软件开发的啊，在软件开发这个行业当中，我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然后做到 designer，然后做到项目经理，然后做 product manager，然后所以从底层一直做到上层，不能算上层吧，中层，OK。然后我知道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编程。为什么最喜欢做编程呢？因为编程很有成就感。宝刚知道对不对？宝刚深有体会。因为编程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写的那个代码，它能够 run 出一个东西来，然后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产品。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好像上帝一样在模仿上帝在创造一件事情。所以是非常有成就感，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编程，我也很喜欢 design。但是后来做到 manager，做到 project manager 这个角度，然后再往上做 product manager，然后就发现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开会、回 email，然后就不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怎么花过去的，反正一点就没有成就感。所以我最喜欢做的是编程，但是编程是最不赚钱的。在中国，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在美国，我没做过这个软件开发，不知道。在中国，编程程序员是最底层的，那是最不赚钱的。然后你要想赚钱，你就往上爬，啊！但是其实大家都不喜欢做 manager，做管理。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工作也不是那么完美，啊！就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我们一周当中，大家最不喜欢的是哪一天？星期五。这谁在说？OK，这你可能比较特殊啊。大家其实一般人最不喜欢的是星期天晚上，对吧？或者是星期一？为什么最不喜欢星期天晚上？因为第二天要工作了。为什么不喜欢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是第一天工作嘛，对吧？所以你就问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你就知道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也不完美，然后我们的孩子也不完美。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的孩子比我们的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想象啊，我们想起小孩子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爱啊，多么的 cute，也多么的听话。但是等他慢慢长大了之后，我们发现啊，他天天给我们顶嘴，叫他往东，他偏要往西，对不对？特别是这个 teenager 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不完美。可能在我们的孩子的眼中，他觉得我们也不完美，对吧？他觉得他的父母更加不完美，在外面说一套，然后在家里面是另外一套，所以他觉得很虚伪，所以他觉得我长大以后才不要成为他的样子，成为你们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总觉得父母好烦，好 boring，啊，总是在管我，啊，不给我空间，不给我自由。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父母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总结来说，其实，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自己是不完美的，我们的配偶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婚姻不完美，我们的工作不完美，我们的孩子不完美，我们的父母不完美，我们的家庭不完美。总之，好像我们周围就没有完美的事情。那如果还有一件事情完美的，那就是这个不完美是完美的。所以，这就是完美的不完美。 那么这还好，我们都生活在北美这个地方，都还算平安。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灾难，比如战争。就像我刚才说的，从2011年到2019年，在8年的时间，中东的战争造成了1200多万人的贫困。在叙利亚就有670多万的难民，还有620多万，然后再是流离失所。那这个战争不，这个世界不但有战争，还而且还有火灾。今年6月份开始，然后澳洲就开始有这个大火，大家都知道啊，一直的烧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然后，据说的话，大概有1200多万英亩被烧掉，然后6500个建筑被烧毁，2500个家庭被烧毁。那除了这个火灾，世界上还有瘟疫。从12月份开始，然后在武汉，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状病毒，然后现在弄得整个世界人心惶惶。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大概是7万5千多人确诊，死亡人数大概是2200个人。但我们知道实际人数肯定是不止如此的，对不对？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还没有被确诊就死亡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战争，还有这个灾难，还有瘟疫，还有蝗灾，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加的不完美。对罗马书的8章所说的，整个世界都是在劳苦叹息。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不完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造成这个不完美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完美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很少有人能够给出答案。无论是这个哲学还是宗教，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圣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创世纪的3章17节，在这里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对不对？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之后，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对亚当和夏娃说，地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整个这个大地，整个这世界，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原来这个世界是没有荆棘和蒺藜的，也没有病毒。我不知道有没有病毒，可能没有病毒，但是现在因为你的缘故，这个世界上有了经济，有了机率，因为你的缘故，这个世界上有了病毒。所以这是上帝对亚当说的，地因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是因为人的缘故。我们知道经济和机率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就像病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世界会产生这些不完美的东西，会产生经济，会产生蒺藜，会产生病毒，还有火灾，还有蝗灾、地震、海啸等等。这个根本的原因都是以为上帝咒诅了这地，上帝咒诅了世界。那上帝为什么咒诅这个世界呢？不但这个世界受到咒诅，而且我们在前面看到，人也受到咒诅，对不对？上帝对夏娃说，我必加增你生产的痛苦，然后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你出于尘土也必归回尘土。这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说不但地受了咒诅，这个世界受了咒诅，从一个完美的世界变成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帝本来造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在创世纪的前面6章我们看到，上帝每造一件事情，上帝都说是好的，而到第6天他说这是 very good， 是非常好的，很好。是上帝原来造这个世界是完美的，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变成不完美，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那么这里提到咒诅，这咒诅是什么意思？这个咒诅和我们所理解的咒诅不是同样的意思啊。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咒诅就是说，我们想去害别人，对不对？我现在我们想去背后捅刀子，然后想去做一些恶事，想去伤害别人、损害别人，这是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恶念，这是我们所讲的咒诅。 但是在这里圣经里面所讲的咒诅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有当然有相同的部分，但是它的意思不一样。圣经里面讲的咒诅是什么？就是讲上帝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不顺服，因为我们的悖逆，他把他原来要祝福我们的东西，他把他原来要给我们的东西，他原来要保护我们，但是他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现在把原来要给我们的东西不给我们了，原来要给我们的祝福不给我们了，原来要给我们的保护不给我们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咒诅。所以我们人的咒诅是要拿掉我们本来是我们的东西，本来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包括是钱财或者健康或者是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人所讲的咒诅。但是上帝的咒诅他不是要拿掉本来我们所有的东西，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将本来他计划给我们的东西或者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不给我们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的咒诅。上帝本来造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本来他造了人把我们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因为人犯了罪，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为他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然后对他们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就是那个非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非别善恶树的果子上你不能吃呢？不是因为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果子来测试亚当，来试炼他，看他是不是能够用上帝给他的自由选择来尊重上帝，选择来说服上帝。但是亚当夏娃选择了不尊重上帝，选择悖逆上帝，所以这就是罪。所以这就是罪，依着他们的选择，他们就犯了罪。罗马书的五章说，罪就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罪，所以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不但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就是我们也犯罪，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但是圣经里面，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的概念和我们讲的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讲的罪是杀人、放火、偷盗啊，这些是罪，对不对？这些我们是犯罪啊。但圣经里面的罪的概念，它的本质上，它的意思是一个亏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没有按照上帝的标准去行，没有按照我们的创造者啊，他对他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心意去行，偏离了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罪。所以它是一个亏损，它是一个亏缺。举个例子，圣经上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对不对？我们有上帝的公义，我们有上帝的良善，我们有上帝的圣洁，我们有上帝的慈爱和仁慈。但是今天我们不是那么的公义，今天我们也不是那么的良善，今天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慈爱仁慈，我们心里面会有仇恨，我们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嫉妒，我们心里面不舒服。但如果真正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公义良善，我们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祝福，对不对？我们心里面会为他们的好而感到高兴。但是今天不是，我们心里面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嫉妒，我恨得不行，然后我们也有很多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意念，比方说淫乱啊这样的念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偏离了本来是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造我们时候的那种圣洁良善公义慈爱，都偏离了这些。所有偏离这些的东西，哪怕你偏离一点点就是罪，这是罪，是一种亏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不但我们受到咒诅，而且整个这个世界也受到咒诅。所以从完美变得不完美，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战争，才会有饥荒，才会有火灾，才会有地震，才会有瘟疫。所以我们的人生才变得不完美，我们的家庭不完美，我们的工作不完美，我们的婚姻不完美，儿女不完美，所有的一切都不完美。那么这个出路在哪里呢？ 有没有出路，解决的方式在哪。罗马书的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神造人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他对我们有他的目的和意义计划在哪里，但是有我们偏离了上帝的目的，偏离了我们被造的目的，所以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就是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紧接着在24他又说，如今却蒙那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好像给我们暗示这里有一个出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个转折，这里有个出路。以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被称义了。称义是什么意思？义这个字啊，在 righteousness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它符合那个标准，符合上帝那个标准，所以它是对罪的一个翻转，和罪是一个反义词，罪是不符合标准，是亏缺了那个标准，但是义的话是完全符合那个标准，符合上帝的公义，符合上帝的标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就完全符合上帝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标准了，所以我们被称义了。所以我们看到出路在这里。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宗教都看到这个问题，都看到世界的不完美，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他们都想解决苦难啊，但是他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罪。那佛教就是比较接近，佛教说问题的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对，在于人有七情六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解决苦难，首先我们就要解决这个七情六欲，所以我们要脱离红尘，然后斩断这个七情六欲，所以佛教要出家。但是佛教没有看到欲望和罪它是不同的东西啊，它是不同的东西。有的欲望是好的，我们说的是正情正欲，那有的欲望是不好的啊，我们说邪情私欲。那比方说贪婪是邪情私欲，对不对？是不好的，但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比方我们饿了想吃东西，渴了想喝水，那这种欲望都是好的。所以真正有问题的不是欲望，而是罪，是罪把我们的正情正欲变成了邪情私欲。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在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被称义。那么耶稣基督是如何赎罪的呢？首先因为罪的代价啊，罪的代价是死，所以耶稣基督如果要赎罪的话，他必须要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付上这个死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很多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去而死的，对不对？基督教这位所相信的这位主啊，或者这位神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很多时候我们没信主之前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要为我们而死，对不对？他要付上这个死的代价，因为这是罪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替罪羊。我们中国文化概念里面那个替罪羊，替罪羊是什么意思？替罪羊就是说中国在献祭的时候把羊杀掉，要献祭献给神。为什么要把羊杀掉献给神呢？因为我是有罪的，这羊替我死了，对吧？所以这个叫替罪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替罪羊，他是替我们而死。所以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他是替罪羊，所以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的罪被赦免。第二个，罪的原因是因为不顺服，是因为亚当的不顺服，以及包括我们亚当后裔我们的不顺服。所以耶稣基督他要除去这个罪，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就要做到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的顺服是对亚当不顺服的一个翻转。亚当不顺服，他犯了罪，偏离了上帝的标准，而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顺服是对亚当的一个翻转，他完全符合上帝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以他的死和他完全的顺服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正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罪的问题被解决。我们知道这个不完美的根源在于罪，所以只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然后这个不完美的问题才能被解决。所以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归回到上帝起初所创造的那个完美，那个完美的世界。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渴望完美，我们都想要完美。如果我们想要完美的话，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归回到神所为我们人所预备的那个原始的完美的世界。罗马书十章说，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必然得救。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拥抱完美。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我们在今世我们就可以拥抱完美了，啊，完美是上帝给我们在将来的应许，他应许给我们的，将来一定会给我们的。启示录的21:3，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上帝在这里说，就是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然后又在4的时候又说，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痛苦。那么今天因着战争，有多少的痛，有多少人痛苦，有多少人失去自己的家庭，失去自己的家人，有多少人在那里哀嚎。因着火灾，因着这个火灾，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的眼泪流下来，有多少的悲哀。因着这个瘟疫，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悲痛。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在那个完美的世界里面，神所要恢复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这一切都不再有。在5，然后上帝说，看哪，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要将所有的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完美。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拥抱这样，我们可以拥抱这样的完美，我们可以盼望这样的完美。所以这个完美是在将来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可以拥抱。但是所以既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拥抱这样的完美，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接纳我们当前的不完美。不是，所以我们要接纳我们配偶的不完美，我们家庭的不完美，我们工作的不完美。我对于所有的这些不完美，我们要存在一个恒久忍耐的心，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彼此的接纳。所以千万不要苛求完美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苛求完美，如果苛求完美的话，你自己会很累，你周围的人也会很累。但换个方面来讲，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啊就和不信的人完全一样，我们就不能够粗尝完美的滋味。基督徒我们虽然可以，我们在今世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拥抱完美，但是我们却可以粗尝那个完美的滋味。所以这是我们和不信的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是走在一个走向完美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是一天一天的趋向完美，所以终于有一天我们会拥抱这个完美。而不信的人却永远不可能拥抱这个完美，因为他们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即使是有方向，那个方向也是走向败坏这个方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一生是劳苦，是叹息。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拥抱这完全的拥抱完美，但我们确实可以粗尝这个完美的滋味。然后基督徒的婚姻，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双方都是罪人，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接纳啊，我们彼此的勉励和包容，所以我们能够同心可以，我们一起能够啊，一起能够趋于完美。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教导去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工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我们忠心的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赚很多的钱，我们的工作的目的意义在于我们是否对呼召我们的神忠心。我如果按照这样的上帝的工作观去工作，你会发现你在工作上面就会趋向于完美。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是在上帝的 啊，上帝的这个磨练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把我们放在团契当中，让我们这个罪彼此之间的不断的磨练，所以我们也是趋向完的，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苛求完美，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盼望完美。更准确的说，我们可以盼望在我们的完美的征程上面可以向前不断的迈进，日益接近完美。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盼望我们自己日趋完美，也盼望我们的配偶日趋完美，也盼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日趋完美，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拥抱完全的完美。所以今天虽然有瘟疫、有火灾、有洪灾啊、有这个蝗灾，也有战争，今天虽然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要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世界，他要将一切都要更新，所有的悲哀、哭号、死亡、痛苦都要成为过去。今天虽然瘟疫、火灾、战争可以夺取我们今世的生命，但是它却不能够夺取我们的永生。瘟疫、火灾和战争虽然可以夺取我们今世的不完美，但是它却不能够夺取我们在永生当中的完美，因为这个完美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没有人可以夺取。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族之主。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缘故受咒诅，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战争、有灾难、有饥荒，主啊，有瘟疫，都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天父，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这个救赎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以耶稣基督也以他完全的说服，主啊，他成就了那个义，成就了完全的义。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对亚当的一个翻转。主啊，我们为这些感谢赞美你。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主啊，你为我们应许一个完美的世界。主啊，在那个世界当中不再有这些灾难，不再有这些痛苦，不再有这些悲伤，主啊，因为你要将一切都更新。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